主长，阿弥陀佛。我们上个礼拜，谢谢。我们上个礼拜，白板上我给各位提供了，唯识的瑜伽师地论。他在菩萨地的正式一品呢，叫我们要修瑜伽止观。瑜伽止观最重要的八个字，就是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其实应该颠倒过来，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因为呢，如所有性是我们的所证，尽所有性是我们的所观啊。那么怎么去修这个东西呢？在如所有性的部分呢，佛啊就自说了四种真实，七种真如。在那里真的是非常详细的教我们怎么样修瑜伽止观。那么更应该要参考的当然是解深密经里面啊，解深密经里面，解深密经里面所有的从圣义地藏品一直到如来所作品啊，那七品章章都是重要的，环环都是相扣的，其实几乎没有一个章节是跟从散心位的凡夫到成佛以及成佛以后的如来事业没有关系的，这一切都是因缘果。用我很喜欢的话呢，就是细水长流，念无间心相续。虽然念无间心相续它也是流转，可是境念相继，法身却不动。应化随缘呢，却能够在这边生一切的法身功德。所以在有无空有之间的辩证，它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要辩论谁输谁赢，而是要让你激发出一个如实正观的智慧。就近的圣意当然你可以说是无声，可是无声假定你望闻圣意，那会出大问题。因为那种空的智慧，佛说啊，没得治。你只要执无声的空啊，如芥子许，天仙都救不了，天仙都救不了。整部中论二十七品要破的是空啊，因为空是一切有的实相，可是如果你执空的话，就完蛋了。这才是中论为什么不叫空论的理由啊？为什么要叫中论？为什么叫中观论颂？为什么不叫空观空颂？为什么不这样讲呢？可是大乘的如来藏学者呢，又太爱讲有了，把那种绝代无为的有呢，讲成有自信的有了，那也麻烦，那也麻烦。这些问题都在哪里？都问题都出在纸上谈兵啊，死在句下。如果你透过福德智慧的学修，解行并重的去实践，在生命经验当中去体会，你的有空绝对不会像书本上讲的那个样子，他每一句话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嘛。做得到之后，你就会有五蕴的触受嘛。这五蕴的触受只要跟般若的经教教理能够合能够相应，你就开悟嘛，是不是这样子？这条开悟的道路我们不走，你处处投告无门啊，对不对？今天白板很多啊，很复杂。我们一位姐姐跟我讲，你为什么早不跟我写这张表就好了？这个话她不是今天第一次讲，以前我好几张表，她说你怎么早不写这张表？我后面还有好几张表了，哪一张表不会让我们开悟的啊？你要读几张、几本册，是愈读愈册，还是规气册册？是不是安尼？啊，就是册未掉咩？所以才读册咩？但是未晓读就愈读愈册咧。台湾话真的很好，听无？听无吼？听有的，你们自己玩味一下就知道了。切的意思就是很生气的意思，但是也是什么？ 切断的意思，看破放下的意思，对不对？学佛就真简单，也不是叫你放下什么东西，你放下你的梦想而已嘛，是不是呢？妄想根本没有实在的东西，叫你放下东西很难吗？你梦再怎么甜美，再怎么噩梦，你醒来就是没有梦了嘛，对不对？余悸犹存，那是情绪的问题嘛。正见可以顿断，情绪慢慢来嘛。好，我就是安尼尔嘛。问题是说，佛法并不是只有一本书啊，这是麻烦的地方啊。四大圣人说啊，名是护卫客，其性因循师。我认为为是观呢、啊，这两句话很重要。我们的人生呢、啊，就是名是护卫客，其性因循师。我们的心呢、啊，就是名是观待假立。做一个白日梦，不只是晚上做梦，醒着还是做梦。你学到以后，还经常做开悟的梦。你会梦到你开悟吗？梦到你开悟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梦吗？会不会？睡着是梦，醒来你说有觉，醒着有梦却不知不觉，醒了还去求道，妄说开悟，那么那个时候呢，根本不晓得那是觉还是不觉。小心啊，我们楞伽经的开经记就有一条啊，见慢高山难自出啊，你出离不了的，你自己骑在你的我吃我见我爱我慢上，那是根本出离不了的，你知道吗？所以佛法要往内，要往内，这把剑往心中插不下去，插不下去，没得玩。晚上我如果没有课，我会找回去，找回去的那个时候呢，因为现在换成数位电视了，那些遥控器我妈妈只会固定选一台看，我就跟她讲啊，几点几分你就按多少啊，几点几分就换多少这样。那最近呢，我就让她看那个封神榜。那么昨天吧，前天，昨天礼拜五，前天礼拜四，礼拜四晚上的封神榜演到那个比干被那个妲己啊现谄媚，叫那个纣王啊下一套命令，说妲己的心痛需要比干的心呢、啊，还称比干的心叫玲珑心呢、啊，说我要取你一片玲珑心来配药。开玩笑，你只要我一片的心，我就要挖一颗心呢给你切一片，对不对？不就要我死了没？要我死了没？可是之前呢，姜子牙要离开的时候呢，就给他一个锦囊，说你有危难的时候要看锦囊。锦囊跟他讲两条路，第一条路丁兆，他说我是成汤的二十几代孙呢，我是不知道，但是也是纣王的叔叔还是伯伯，我怎么能够弃成汤而不顾呢？所以他要尽忠，尽忠的时候呢，姜子牙也猜到了，那他写了一个那个符咒，只要把符咒烧了，祸水喝下去。但是他说、啊、这个也不保证哦，这个只能保你什么？保你挖出心之后呢不会死。然后呢，你要骑马往西边走，遇到一个老太婆卖无心菜，你要问她无心能不能活。比干把心挖出来了，踉踉跄跄的走出皇宫，骑上了马，一样照约定。可是这个事情呢、啊，被姜子牙的同门师弟申公豹知道了。申公豹把那个卖无心菜的老妇人呢、啊、驱走，自己变作那个老妇人。那个老妇人卖的是叫做无心菜的菜，对不对？照常理而说，他卖无心菜，无心菜好吃，无心的人自然常活。他本应该是这么答的，如果有这个缘，那么比干在姜子牙的咒可以救。可是申公豹抢了这个妇人的身，在那边假卖无心菜，比干好不容易，对不对？抱着一个没有心的身体，骑马骑到了那个老太婆的面前，看老太婆在卖无心菜哦，无心菜。他说：“您卖无心菜，您说一句话，无心的人能不能活？”那个老太婆说啊，无心的人怎么能活？他 他当下落马就死掉，落马就死掉。我觉得神话很好玩啊，神话很好玩，但是我不要扯太多哈。扯的是无心能不能活，照佛法来讲，无心啊常活，有心就流转，那个心当然是妄想心，对不对？妄想心。所以有心无心之间，不要用有无两个字来做实体的自信想。你落在有无两字两边想，你永远都是什么流转的凡夫。圣弟子只是与有无知如实而已啊。再说一个礼拜三让我又哭又笑的例子。不晓得谁送来两副这个印光大师的墨宝，当然是拓印的啊，翻印。一个是讲生，莲宗弟子念念往生，对不对？敬业至诚，底下有一些小字啊，生是大字。哎呀，看得很欢喜，对吧？你们如果是敬宗弟子，看到这副那个表框哦，裱好的哦，你会不会请回去啊？很多人觉得啊、哦，我家有地方刚好有个地方可以放，请回去。问题是这一张生的这个字的旁边有另外一个字死。各位学长，你看看死底下他印光大师写什么话，学道之人念念不忘此字，然后呢则道业至诚。我在念刚才那个生那个字底下，莲宗弟子念念不忘往生，对不对？敬业至诚，本这是一对，本来这是一对对联，生死是横批，了解吧？这个是上联哦，死是上联哦，敬业那张的生那个是下联哦，人家摆好的哦，死摆右边哦，生摆左边哦，一副对联横生生的被某一位学长请去的生那个字，留下死这个字给谁啊？一副对联。取下联不取上联的啊，开玩笑，你是有读过书没读过书啊？敬业你就喜欢，道业你就不爱吗？佛法本来就是开两门啊，南新道讲四圣谛啊，道业为什么不能成就？你往生净土也不就是为了道业成就吗？敬业只是说你要先得到往生的机票，对不对？去到比方佛国了，道业自成嘛，是不是这样子？你去那边不是一直要成就道业的吗？道业这一张不拿去，敬业只是去那边干什么？做莲花啊？只想去那边做莲花？学佛都在搞这种分别而已。上课前啊，姐姐满头汗，在那边坐了十几分钟，还没有办法抄白板，心烦气躁。我就说：“你怎么没有拿你的盔洗呢？这不觉得热？没有带了吗？还没有启用？一个人这么多啊，还没启用？”我老哥讲啊，美术家青蛙哈、哦、泡在温水里面，等你警觉热的时候呢，两条蛙腿啊已经被煮熟了，想要从锅子里面跳离开都跳不开了。他说：“对没？无常没有警觉。”等你警觉无常了就来不及了，你半生就煮熟了。我们半生也煮熟了，五六十岁有了吧，对不对？号称人岁有百岁，我们过了半生了，半生已经煮熟了，那个熟的东西已经没有办法生了，你知道吗？半世人都熬下去啊，你要怎么有这跳开跳，你要跳离开要靠腿啊，腿已经煮熟了。人老从哪里开始老？下半身开始老。为什么我43岁一旦有空我马上去学太极拳练下盘，练下盘，下盘只要筋骨有力，沉得到地，步步都能够到地，你腿有力量，膝盖不坏，对不对？胯能够活， 你人生还可以继续用这条腿啊走后半生。后半生要走下去还要靠他嘛。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要早早提醒自己要知无常啊。不要等到腿不灵光了，什么地方走不动了，从客厅走到厨房，从卧室走到餐厅，通通走不动。了解吗？哪怕咫尺之遥，意念可到，身不死患，身不死患。佛法在哪里实践呢？你的生命就是你的道场，在这里真实去体会什么是有，什么是空啊！不要看待文字，拿走了生，把死摆在那里，给谁啊？生跟死是背面的字嘛，对不对？分别是你的心嘛，心没有搞妥了，在字上分别干什么？潘水万马不及马香了哈，当然一定是在说我自己了。可是学佛就是这样，对不对？把佛法佛所教的道理、圣弟子的一些教诲啊，往心里去。而至于别人讲的那些啊，有的没有的，就别往心里去了，知道吗？让自己把我执、法执依照圣言量，赶快轻舟上路。两岸猿声啼不住，上礼拜劝过各位了，不要听啊，对不对？切莫在猿声上做分别啊，那不过就是散乱的三界的音声而已了，那些音声听不完的啦，对不对？父子两个骑驴，对不对？两个都骑，爸爸骑，儿子骑，或两个都不骑，抬着驴子走没？你要全世界的人都对你说 agree， 你才觉得 happy 吗？这世间三界就是分别事儿，跟你讲三界就是分别，分别就是本空寂，是不是这样子？你不挂碍，本来就没事儿，挂碍是多情啊！那里有个学长在网上问我，无心说法有情吧、啊？无心说法有情听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啊。这些友情都自作多情呗，可是问题在我看起来，无情也不说法呗，对不对？因为法是以欲为本的，人心有欲，是自心说法，自心在分别的呀。无情哪会多情？无情如果多情还说法的话，无情就变有情了。有情无情同源种质，本来都是一个无生意。何来无情说法给有情听呢？对不对？有情听完之后呢，感时花溅泪，你笑诶，花会溅泪，晚上露珠还没有被太阳晒干罢了，对不对？无情何尝说法，有情却常做分别。整个佛法在《瑜伽师地论》思索成谛就讲两个字，有无。跟你讲，有无就知有无，训练如实智，不要停留在无声这两个字的空性上面。如果你不知道空性两个字也不可得的话，那么你学佛没有用，学佛没有用，拿一个空性的大榔头到处敲，对不对？敲到一切都幻灭了，你留下什么？饭还是要吃，死还是要拉，对不对？你还是要进进出出啊，这些事都要讲究你啊。白云长老说，吃饭不只是吃饱而已，还要吃健康啊。健康需要的不是成见，不是情执，不是偏食啊，不是随便就好啊，是需要正念正知热忱而住的。你知道吗？你要很庄严的面对你的饮食以及行住坐卧，语默动静，屈身往来，都要正知而住。 这样才叫做休止观，互养定之量。生命是这样实践的，绝对不是头脑空空，也不是头脑全部都在学佛文字向上做功夫，这两边全部是，可是两边也都不能没有，因为你不学文字的佛法，你观照般若起不来，思相般若起不入，对不对？可是死在文字下，观照般若不去修，思相般若永远无缘，就变成两派人，强调修止观的说他是实修，对不对？在教下研究文字的说他是哎文思，这个是制造修慧的因缘，两边都错，各打五百大板。文思是要跟修相应，净空老法师说他的道场三八，八个小时听经，八个小时念佛，八个小时吃喝拉撒睡，一天二十四小时功课就这么简单。妙应长老的法云三学院也是三八，八个小时听经，八个小时打坐，八个小时吃喝拉撒睡，吃拉撒睡里面还有碰到冬天要残雪，那个雪比人高啊，对不对？打坐的时候人寒了、啊，怎么样引热热气管，然后在禅堂里面绕，对不对？气要从哪个孔出，个个要讲究理啊。他明明就在人烟很多的洛杉矶，对不对？他为什么要搬到鸟不生蛋的新墨西哥州？为什么在那么寒冷的地方，护法很难到的地方，你一群出家常住，你怎么在那边安丹呢？这些在在处处通通是问题。人如果来往跟像市场一样修行不起来，是不是这样？以下这个事情我也不晓得该高兴还是该有点悲怆。妙老的雅史舍利最近在香港九龙地区展示，听说要被引到大陆的法门寺，听说法门寺的住持啊应该是闲空法师吧，听说要在那边设一个法云禅学院，然后把妙老的雅史舍利呢在那边安立一个舍利塔。各位去过法门寺没有？去过吗？那个佛骨舍利的所在地地宫啊，那里对也是一个佛门圣地，可是也是一个观光圣地，了解吗？那里摄众可以，可是一群出家人呐、啊，假定不能到比较僻静的地方，人烟不要往来。其实，在那里，我个人也觉得很难学佛、啊，很难学佛。不是说一定要去住山呐、啊，可是我觉得，修行的环境不要太安逸的好。佛法说啊，什么叫生前懒？什么叫懒惰啊？懒惰，那是你坐在禅堂里面，听不到车马的喧闹，人烟的吵杂，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用步行走得到，取得到外户的供养。佛在当时自戒的时候，都已经定好规矩了，这些事儿，对不对？很难两全啊，你顾到修行啊，又想到修行需要道粮，又要去摄众。古来的寺院都是上院下院做分别，对不对？上院一定在群山环绕间，每一个人去盖一个庵堂，对不对？你领了家行就去盖庵堂，庵堂成就之后，上师才会许你这边修行。你有五年学戒、十年学禅的功夫以上的时候呢，十年戒腊以上的比丘才有办法收一个沙弥，对不对？或者是剃度一个弟子，在庵堂当中一起共修。下院永远是轮流执事，内户出家的修行人，今天的道场 出家人要为在家人服务，对不对？煮饭的大寮，行堂的比丘尼，通通是出家人，要为社众来往的外户们，对不对？供养餐，还要为他们安担，吃一点大众的供养需要这么累吗？这些都是菩萨行里面要去思维的东西。了呀，你跟他讲太过严肃哦。不是啊，问题是啊，欲界行以及大智论、中论的般若空，它本来就是这些事儿，是在这些事跟理上面冲撞出来内证思维的东西啊。它不是玄学啊，它不是形上学啊，它不是哲学啊，它更不是科学啊。它借由这个生命必要经过的境界，自己去内证思维，我的心要怎么安住，对不对？身怎么样能够和与大众共？只是寻求过一个六合境的僧团生活，里面的思想、外面的行为、愉悦的应对进退，每一个都要被照顾，都要被照顾。可是我们佛教徒却拿走了生，不拿走死，是不是有点辛苦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期待已久，对不对？期待已久，怎么样才能够做得到？只要一个有心人，不只是顾自己的事情而已，自己的烦恼有那么严重吗？有那么严重吗？有那么难处理吗？大乘的学理告诉我们，因为你所知障不清净，所以烦恼障重生了。可是你烦恼如果很出众，不调伏一下的话呢，所知障根本也走不出去，对不对？所以大乘的道次第就是这样抉择，你只要修思念处，在五蕴上调伏身心，伏惑就好，只要让惑不起，就是烦恼不动，赶快借着烦恼不动的清安乐情况底下去处理你的所知障。所知障一天不处理，就会有生根发芽、茂密丛林的问题。这件事情和共住必然发生，对不对？除非你否认业果的相续，否则这些事情在在处处都是真实义。可是你有这些世间事儿，绝对不能有世间义，对不对？世间义就是分别。怎么样有世间事儿，又没有世间义，更不要去搞世间情，是不是？义要清净，情要离执，事呢，做就事儿了。做事一定有人骂，一定有人赞叹，是不是这样子？你要搞到大家都如意，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佛法一向本来世间事都是如此了，何况出世间法，对不对？你佛法见到了咱们中国人了，中国人是个儒家立国、道家修心的社会，他看到你出家人还要剃头发，对不对？还要终身禁欲，他马上就不同意你这个佛法。道家炼丹修的是长寿，却看一个出家人必须这样劳累，对不对？在在处处意境的三藏很难长寿，很难长寿的，最后都是劳累而死的，对不对？为什么修道不去搞长寿，为什么要劳累而死呢？这种佛法不好嘛，对不对？没有办法得长寿，所以道家不爱，没有办法入世，所以儒家不爱。一个爹爹不疼，娘妈妈不爱的佛法，怎么能够在中国活得下去？讲究空有如实智慧训练的佛法， 在夹缝中生存，动不动就来一个法难，对不对？让他几乎费尽武功，躲到山上去还不得安宁，还被上座部比丘说我们禅家啊，违反戒律，因为你开立了农禅制度，等等的争执，教内不断，更不要说教外，更看不起佛法。佛法的真实意义是什么？早在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他先写了中论，提供教理的基础，跟你讲教理的基础是为了要配合六度四摄的广行，所以呢他广解了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他光用34卷这么大的分量，只是为了解释续，只是为了解释般若经的续分。续分要敢讲什么？续分要开整部经的因缘。你愿意看一切法的因缘有，那么你跟龙树菩萨同心。如果你只是想住在龙树菩萨身观的理上面的自性空义上，你就会变成声闻，变成龙树菩萨所说的小乘。龙树菩萨绝对不是反对解脱道的，因为般若经当中也教四念住嘛，对不对？般若道就是四念住达到解脱的究竟嘛。可是问题是般若还有方便道，方便道的内容全部是谈我刚才半个小时的内容，有违法的道地要在这个世间能够存续，端赖有没有菩萨恨，有没有般若的智慧，有没有瑜伽行的止观修心相应，而不是在那边搞宗派的分别。老师讲一句话，四悉檀每一个都重要，我光在四界悉檀就花这么多时间，那是因为世间悉檀被误会太久了，学一点教理的人个个看不起世间悉檀，学不了教理的人呢又乱用世间悉檀，所以世间悉檀永远没有被正确论述的空间。世间悉檀就是菩萨恨，各个为人悉檀是师道，做老师的道路，对治悉檀是解脱道，第一悉檀是前三个悉檀的共所依。我再说一遍，世界悉檀就是菩萨道，各个为人悉檀是为师之道，对治悉檀就是解脱道，第一悉檀就是前面三个悉檀的共同所依止。请问哪个不要？哪一个不要？说我只要第一悉檀，那比如讲吃饭要吃上尾一粒米安尼啊。我最近在北商今天毕业典礼，昨天晚上啊，我去那边吃了一碗饭。我吃过他的家里饭，都是素的哈，也吃过他的素卤饭。昨天我看他在素卤饭的底下呢写了一个蘑菇，我说有单吃蘑菇的吗？他说不是，是把蘑菇酱放在饭上面。那最近跟他攀好关系了，哦，那个给我饭给的好多，我的晚餐其实可以不吃的。那国不理就因为昨天要上课就去吃一点，结果他给我饭一大堆。我吃了大概只有小半碗，剩下还带回去。准备下一餐还要热来吃掉。我发觉有个事情很好玩。老实讲，他卖的东西90%都是素的。可是呢还是得配合那些学生的爱好。他昨天还在跟我聊天， 他说啊，学生跟他反映，啊，除了饮料啊，没什么荤素的问题之外，啊，饭啊、餐啊、餐点这个问题，啊，简单的菜饭，大家也没有问题，学生也都能够接受。结果他自己开始统计，他开始统计哪些菜饭卖的比较多，你知道吗？我昨天还在跟他聊，啊，我把我过去啊店面行销做那个祭典的。那个预估的那个模式，啊，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给他。他说改天啊我再来这边啊做一整天替你计算一下怎么让你的 turnover 那个流转率啊增高。这以前我做顾问的本行，我就发觉其实我以前四间法里面的很多东西啊在佛教界哈，很管用的呀，是有用的，不是没有用的呀。佛法并不是只有内点而已呀，在瑜伽师论论讲啊，佛法是五明菩萨道啊，是吗？除了佛法的内点内学之外，还有什么？讲逻辑的因明，是不是这样子？讲身心健康的一方明，还有工巧业明，还有呢文字艺术。这些创造文创事业的美学，通通这世间案例必须要有的东西。弥勒菩萨也不讲太多啊，他就选择这五名啊，当作他未来龙华三位所要教学的弥勒佛法里面的内容。是不是很珍贵的教导？有没有非常重要？你们去想想看。好，一定要进课本。我们把课本打开，世间戏谈18页。